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7号，公元2018年7月1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石曲县各寺15岁以下僧人被强制驱逐；国际特赦向联合国呈交报告，指中国未遵守国际公约；西藏与东突活动人士抗议李克强访问德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东石曲县各大寺院中15岁以下的僧人被当局强制驱逐出寺，并要求他们进入由中共政府设立的学校。当局并威胁各方，若发现有人未进入政府设立的学校，那么将会关闭所有寺院，并且惩罚寺院的上师与职员，以及遭驱逐僧人的家长。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将于今年8月9号至10号审议中国。国际特赦近日向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中国种族歧视状况报告，记录了中国当局对藏人、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等群体实施的各种歧视政策，强调中国没有遵守相关国际公约。国际特赦昨天7月8号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递交报告，其中记录了藏人与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北韩难民所遭受的歧视对待情况。在报告西藏部分中指出，藏人在宗教信仰自由、表达、结社、和平集会权利方面都在持续受到歧视与限制。2016年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后，次年发布报告指藏人与维吾尔人的状况非常困难，许多少数民族都受到严重人权挑战，包括贫困、歧视、强制迁移等。国际特赦还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滥用与分裂和极端主义相关的刑法概念来打压少数民族。中国在西藏的治理政策核心就是反分裂。2015年9月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中共发布白皮书再度攻击达赖分裂集团，并有中共官员发声要求西藏的军警司法人员做好相关准备。同年，中共在藏东铜仁县发布涉藏独违法20项行为，其中为自焚者念经、慰问自焚者家属以及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照片等行为都被视作违法。中国法律对所谓分裂主义没有明确阐释，因此在执行时任何行为都可能被冠上这一罪名。国际特赦的报告还记录了西藏语言文字被边缘化的情况。中国宪法明确规定，所有民族都有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但是藏语文与西藏文化的保护则面临威胁，因为中国在极力实施推广中国普通话、统一民族认同的政策。在所谓双语教育体系下，藏地大多数学校都使用中文来作为教学语言，藏文沦为一门科目，而且 不论使用何种教学语言，教材都由国家统一编定，内容皆是中国文化，没有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给予足够重视。报告还指，每年政府都将数千名西藏小学的自优生送到北京等城市的内地西藏班，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期间他们接触到的藏语教育甚少，而且生活在汉人环境中，无法参加藏人文化与佛教活动。很多人毕业后返回西藏，开始如中国政府所愿，采纳中国文化。中国政府宣称，自1985年起，内地西藏班成功培养了一支由超过32000大学毕业生或技术人员组成的队伍，帮助西藏发展。然而，这一计划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将少数民族青年同化。就在去年底，中国政府官员指导各市西藏班的教师们，要牢牢抓住政治思想教育和统一教育，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报告还指出，西藏寺院被禁止向大众教授藏文，政府决定宗教不得干预国家的教育，而且大量民间的藏语文学校也被关闭。涉藏独违法20项行为中就曾提到，以藏语文、环境以及教育为名的非法结社将被取缔。报告也记录了针对藏传佛教寺院与僧尼的打压，包括干预宗教领袖的认证选拔，对僧尼的监控。有6500名政府官员在2011年至2014年间被派往西藏自治区的1700多所寺院中强制宣扬中共意识形态，监视僧侣的一举一动。报告还提到，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国监狱突然身亡的案件，以及当局对腊荣五明佛学院和雅青寺的强拆，西藏堪布伽玛才汪、藏语文权力倡导者扎西文瑟、西藏作家雪和江等的遭遇，以及2009年至今的自焚浪潮。人权观察等团体也在今年初制定中国报告，披露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这些都是在为今年10月至11月中国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而做准备。国际特赦也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会议进行之前递交了这份报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藏人与维吾尔人举办活动抗议到访的中共总理李克强。综合媒体报道，7月9号上午，中共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柏林，与德总理默克尔见面。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人权组织保护受威胁人民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成员挥舞西藏与东突厥斯坦旗帜，呼喊口号，抗议中共侵犯人权、打压藏维民族的恶行。除藏人与维吾尔人外，也有法轮功团体成员在总理府外进行抗议。李克强访德之际，有媒体发布消息指出，中国诺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今天上午已经离开北京，前往柏林。而后这一消息获得刘霞的胞弟刘辉证实，他在微信发帖写道，佳姐中午已经离开北京飞往欧洲，开始她新的人生，感恩这些年来关心帮助过她的人们，也请爸妈姐夫放心并继续保佑她，愿她今后的人生平安喜乐。有评论认为，在中美发生贸易战之际， 李克强访问德国意在拉拢，因此才同意释放刘霞作为换取德国支持的条件。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闻，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西藏不是中华帝国行省的两个证据。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满清皇帝顺治的邀请，1652年到北京访问的礼节上也可以看出，西藏并不从属于满清王室统治。据牙韩章的《达赖喇嘛传》记载，达赖到达京城之前，满清皇帝曾召集满汉大臣讨论欢迎达赖的礼节。满臣认为达赖为国师，皇帝应出城亲迎，这样会使信佛教的外蒙归顺。汉臣认为皇上是天下国家之主，亲自出迎有失身份。最后顺治帝采折中方法，以打猎名义出城40里与达赖路遇。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不要说没有过皇帝亲自出城迎接自己统治下的人，在清王朝晚期，面对强大的英国派来的使臣，皇帝还坚持要他行跪拜叩头的仪式。对达赖的特殊礼节，可以看出西藏并不是满清王朝的下属。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果西藏从属于满清王朝，他就应该像属下行省或其他附属国一样向朝廷进贡，但历史上并无这样的记载，反而是满清王朝一直向西藏提供大量贡品。因为满清视佛教为国教，尊达赖喇嘛为最高精神领袖，西藏事实独立的主要依据。近代西藏只与尼泊尔等国一度有外交关系。作为主权国家，西藏除了在正式外交关系上条件不充足外，作为独立国家的其他条件都是具备的。例如在这8个方面。第一，西藏国家元首即达赖喇嘛有自己的产生方式。西藏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内阁。第二，西藏有自己的首都，一直在拉萨。第三，西藏有自己制定的法律。第四，自行税收，印制并发行货币，独立财政。第五，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一直有自己的军队。第六，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不同于中国汉语的藏语言文字。第七，由以海拔高度为历史界限的自然地域。第八，有一直独立的历史。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